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86回。天蓝圣女看到长刀，美目中闪过了一丝惊疑，有些不太相信地将神识全部放出，将这带鞘的长刀重新检验了好一会儿，终于不得不承认，此刀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，不像是被施展了障眼法的样子。葛天豪等阴罗宗的修士啊，见包裹中的不是自己想象之物，互相看了一眼，都有些尴尬起来。这件事情看起来还真是他们弄出了一个大乌龙出来，幸亏刚才啊没有真和此人发生冲突，否则这个仇家可结得实在是太过冤枉了呀。乌皮老道和丑陋的和尚一本正经的不苟言笑，一副完全置身事外的样子。哎，看来真是误会了道友，实在是小女子的不对，道友有什么条件，银萍一定会尽力的满足道友的。天蓝圣女叹了口气，失望之色一闪即逝之后呢，就冲韩立抱拳歉意地说道，零食什么的在下并不缺少，我看这样吧，林道友腰间的玉佩倒也别致，送与在下如何呀？韩立目光在天蓝圣女身上转了一圈之后，最后呢落在了她环佩叮当的柳腰处，大出人意料地说道，玉佩？林银平显然大感意外呀，诧异地将腰间那枚碧绿晶莹的蝴蝶玉佩摘了下来，稍微凝望了两下，美目中满是惊疑之色。既然能戴在他身上的事物，自然不可能是普通之物，这件蝴蝶形的小型玉佩具有一定提神清明的效果，是一种比较罕见的辅助型法器，但是这种东西对筑基结丹级别的修士来说还算珍贵，但对元婴中期的此女来说，这点提神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。此女啊，也是因为此物别致异常，而且呢，贴身携带有些年月了，才一直没有换下。现在韩立竟开口讨要此玉佩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林银平用两根玉指轻巧地夹起了这只有数寸大小的玉佩，脸露一丝踌躇。怎么，林道友舍不得此物吗？那好，要不然就换一个吧，我看道友头上的珠钗。韩立目光闪动几下改口的样子，一件小小的法器有什么舍不得的，只是此物跟我有些年月，略微有些感情而已，道友请接此物。林银平眉毛一挑，瞬间心中有了决断，将手中的玉佩直接扔给了韩立。韩立啊，抬手接住了射来的玉佩，感应着手上之物的余温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一番手掌，玉佩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。接着呀，他又冲地上的金色长刀一招手，长刀一声嗡鸣之后飞入了手中，随即一块灰布从袖袍中窜出，眨眼之间呢，将长刀重新包成了一个长条形的包裹。将此包裹往背后一放，韩立二话不说转身就走，向访视口处而去。其他修士见韩立这般冷漠的样子，不禁面面相觑起来，而林银平眼见对方真要离去，忽然间想起了什么，樱唇微张地多问了一句，现在我等都不知道道友大名，道友能否将姓名赐教一二啊？
海外散修厉飞宇。
韩立脚步丝毫没停，但不带感情的话语淡淡传来，人呢则渐渐地远去。
厉飞宇，
葛兄，你们以前可听说过海外有这么一个厉害的修士？ 这个人面对我们这么多人，竟然神色丝毫不变，一身神通应该非同一般才是啊。林银平望着韩立的背影，目中微寒地说道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说看过了对方的包裹，但此女心中始终有一丝疑惑，没有办法尽除，有些无法安心啊。
林道友此问，可让在下为难了。要知道海外修士虽然也属于大晋修仙界，但和我们内陆修士一比，实际上自成一体，也很少有修士踏足内陆腹地的。海外修士修为参差不齐，散修和大小势力众多，说句老实话呀，很难知道海外有多少深藏不露的大神通修士。当然了，最出名的海外三仙这等早就享誉海内外的高人另当别论呐。
葛天豪虽然说脸露为难之色，但还是尽心地为此女详细地解释着。听到这番话，这位天蓝圣女眉头微锁，知道不可能再追查下去了，只好将这名叫厉飞宇的修士暂时抛在了脑后。这一边呢，韩立丝毫停留没有的直接出了访室，然后身形晃了几晃，人就出现在了不远处的一条街道上，混在熙熙攘攘的凡人中徒步而行。前辈啊，没想到你法力没有了，单凭神识就可以骗过这么多元婴修士的眼睛，晚辈实在是佩服至极啊。韩立一边走着，一边嘴角泛起微笑，传音说道，
这不算什么，当你也将大眼诀后三层练成之后啊，同样可以近在咫尺地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。若是本身在精通幻术的话，灭杀低阶对手于无形间也并非难事啊。
大眼神君却毫不在意地说道，
哼，这倒也是，前四层的大眼诀就已经如此厉害了，若能全部练成，我也无法想象神识会强大到何种程度。哎呀，可惜前辈虽然给了我第四层的口诀，在下却一直没有时间正式修炼呢。
韩立惊叹之余呢，心中有点无奈地说道，
呵呵，你的灵根资质虽差，似乎在修炼大眼诀上资质不错的样子，再加上还有那养魂木这种神物可以滋养神识啊，将大眼诀全部修成并不会比老夫慢到哪里去的。
大眼神君却很看好韩立在大眼诀上的修炼，希望如此吧。不过我有些不明白，前辈为何让我想发取对方贴身的一样事物，难道前辈另有什么想法不成啊？
韩立这个时候有些不解，哼，你说这位天蓝圣女为什么出现在进京，以后会轻易放过你吗？
大眼神君没头没脑地反问了一句。
此女还能为什么，多半是为我进入大晋的吧。我连突兀人的圣兽分身和那件古怪的小鼎一起都进到了虚天鼎中，这位天蓝圣女怎么能轻易地放弃，以后多半呢还会四处在大晋寻找我吧。
不过此女竟然会和燕罗宗的人搅和到一起，看来以后的麻烦可真的不小啊。
韩立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说道，哎，这就是了。我早年间呢，曾修习过一种感应珠的炼制之法，可以借助对方的气息，在百里内感应到对方的存在。这以后啊，只要此女进入到你百里之内，就会对你进行警示，还能大概指出对方所在的方向。这样的话呢，此女以后对你有什么不利，你也可以提早的做些应对了。
但是此物的效果不会持续太久，大约年许的时间就会渐渐失效的。不过这段时间足够你在进京的日子里暂时小心此女喽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多谢前辈为晚辈考虑得如此周详。韩立心中一喜，急忙谢道：
老夫不是为你着想，只是不想你在替老夫炼制出傀儡前出什么意外。
韩立闻言微微一笑，也没有多说什么，人呢却忽然方向一改，走进了附近的一条小巷中，然后人往东一转西一拐，竟然到了一个孤零零的荒弃破落的院子前，附近竟静寂无一人呐。韩立这个时候停下了脚步，脸色阴沉了下来。
道友跟着我这么久，到底意欲何为？
说完这话，韩立缓缓地转过身，盯向了身后空无一人的某处，目中闪过了一丝寒光。
厉道友真不愧为海外修士，竟然连老夫苦修的鬼影盾也能看破。哎，道友不必担心，在下可没有什么恶意啊。
一个男子的声音轻笑着传来，随即在那个地方绿光一闪，一个人影逐渐浮现出来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眼皮一眯，仔细地打量着此人。这是一位满脸奸猾之色的干瘦老头，下巴有着唏嘘的几根断须，修为呢有元婴初期，正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望向韩立。
道友从访视中就一路跟踪在下，到底意欲何为？难道不知道这样跟随其他同道是一件犯了大忌的事情吗？我就是现在出手将你击杀，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。
韩立的脸上煞气一闪，森然地说道：
嘿嘿嘿，哎，道友何必这般凶神恶煞？小老儿找上道友，可是想诚心诚意地做一笔交易的。这笔交易可对道友和在下都有好处的哟。
小老头嘿嘿一笑之后，丝毫不慌地说道：
没兴趣，在下从来不和鬼鬼祟祟的人做什么交易，我看还是免了吧。
韩立的这句话大大的出乎了小老头的预料，韩立连听都没听的一口回绝，他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愕然，但是呢随即又想起了什么，脸上皱纹舒展一下之后轻笑了起来。
道友这话说得太早了，最好还是听一下的好，听完之后立兄再做决定也不迟嘛，否则吃亏的可是立兄啊。
老者话里竟隐隐地透出了一丝威胁之意。
哦，对在下不利？这都让厉某有些感兴趣了，姑且听上一听吧。
韩立双手一背，目中闪过一丝沉吟后说道：
道友如此做才是明智之举，小老儿先让道友看样东西，然后再谈交易的事情。
老者嘿嘿一笑，一拍腰间的灵兽袋，顿时啊一团绿光从袋中飞射而出，一个盘旋之后落在了老者头顶之上，现出了一只拳头大小的灵兽来。这个灵兽仿佛一只放大了数倍的蜗牛，但是通体碧绿异常，缓缓地摇动了晶莹细长的触角，行动极为迟缓的样子。
蠕虫兽， 道友这是何意啊？难道想让此兽向在下喷射毒液吗？
一见此兽的模样，韩立脸色一沉地说道：
哎呦， 在下怎会用这种等级的灵兽来对付道友？不瞒李兄，老夫的这只灵兽啊，有点小小的变异，而变异能力恰恰可以把一些幻术障眼法能看破的能力。刚才立兄和阴罗宗极友对峙的时候，老夫呢恰巧正将一缕分神寄附在此兽身上。说到这儿，道友应该知道老夫所说的意思了吧？道友将那竹筒变换成了长刀的情景能瞒过他人，却没有办法瞒过此兽的灵觉呀。老者一把将头顶上的兽抓到了手中，轻轻一拖，得意地说道：就算这样又能怎么样啊？道友还有什么想法不成？一听说这蠕虫兽竟是变异的灵兽，还有看破幻术的能力，韩立心中一凛，但面上神色不露。道友何须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老夫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道友肯赠送在下三四件宝物或者一大笔灵石的话，在下马上将刚才看到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绝不敢再来骚扰立兄的。小老头的脸上终于现出了贪婪的模样，狮子大开口地说道：你在要挟我？怎么啊，道友动了心？道友还是收起来的好。在下也是散秀，可不怕道友的威胁之言。老夫独自敢出现在道友的跟前，自然有了十足的自保的把握的。实言相告，我呢早就让一名弟子跟在了阴罗宗和那位天罗圣女的身后了，只要这边一出事，我那位徒弟就会立刻将你幻化背后之物的事情老老实实的和盘托出。到那个时候道友的麻烦可就大喽。而且你别忘了，这里是进京城中，前来参加拍卖会的高阶修士不计其数，道友有可能在这种地方杀老夫灭口吗？只要老夫一声长啸，道友就无可奈何的。到时候小徒领着阴罗宗之人过来，这里有在下纠缠，道友根本无法遁走，只有死路一条而已。也许四五名元婴级别的修士联手还无法灭杀得了道友啊，但是七八位怎么样呢？据我所知，阴罗宗在进京的元婴级别长老可不仅这几个人，这么多的人，道友还有自信逃脱吗？啊，破财消灾才是明智之举。这老头后退了两步，一脸奸诈地说道，同时一抬手呢，一块木盾从袖中飞出，化为了一层黄光幕，将自己全身席卷其内，一副谨慎异常的样子。韩立眉头呢微微皱了一下，目光在对方的光幕上一扫，脸色阴晴不定地沉吟了起来。看来不给道友一些好处还真会有些麻烦的，就是不知道道友想要什么宝物啊。半晌之后，韩立神色恢复了正常，镇定异常地说道：
这就对了，在下也只是求财而已，丝毫没有和道友鱼死网破的想法。在下呢也不挑剔什么，道友随便给几件古宝，老夫就心满意足喽。
老者闻听此言，心中大乐，连忙说道：对方如此的贪婪，让韩立的眉头不经意的一挑，神色阴沉的伸手往储物袋上一摸，手掌一翻，这手心处顿时多出了金银色光团，里面隐隐的含有一个鸡蛋大的圆球。几件古宝，道友胃口太大了，
别的古宝没有，这云霄珠是我当年偶尔得到的，因为功法缘故不太适合我用。阁下拿它离去吧，可要记住，不要太贪心，小心撑破了自己的肚皮。韩立没好气地说道，同时呢，手腕一抖，这圆珠呢，就直接向小老头击射而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87回。